现在时刻20点整，这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这个整点这一小时陪伴大家哦，分享有趣的生活话题，当然也会来听听好歌曲哦。今天的歌曲啊，选的比较激昂一些些，这首歌曲是灭火器的《曾经疯狂》。当然提到灭火器这个乐团啊，很多人会觉得哇，那个乐团哦，也很比较摇滚的那种重节奏，声音很强烈。不过《曾经疯狂》这首歌曲为什么跟大家分享哦？其实最初《曾经疯狂》这首歌做出来哦，是为了纪念当年我们台湾很厉害并且很知名的人家讲台湾巨炮陈金峰要隐退的时候，灭火器这算是有感而发嘛，就是做了这首歌曲。所以为什么叫曾经疯狂？因为它有点像是陈金峰的谐音，很像，对不对？曾经疯狂，陈金峰，很像，对不对？就有这样的一个韵味在。那等等大家听这个歌曲的时候啊，也可以仔细听一下里面的歌词，那你再搭配一些例如说你也很喜欢看台湾的一些运动赛事，不论是不是刚刚讲到棒球啦，其他的赛事也一样哦。其实你就会觉得哇，这首歌曲很能激励人心。那如果刚好听众朋友是特别喜欢看棒球的呢，那你再来听这首歌曲，或者是想想陈金峰他打球的这个生涯哦，包含他现在虽然隐退了，但是依然在这个台湾的棒球领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歌曲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哦。先来听听这首让人有点感动然后又很热血澎湃的歌曲《曾经疯狂》。
曾经疯狂，你专注的模样，眼神中纯粹的信仰，不具体看着远方，带领着我们的渴望，一次又一次飞越重重高墙。曾经疯狂，执着的模样，当你踏上远方的战场，坚持离家走的样子，站在前方，红土上白色的光，永远收藏你的步伐。Goodbye goodbye， 那曾经疯狂，因为你而学会了梦想。时间是一首平淡的歌，它诚实的唱，是你让旋律起了变化而留下向往。Goodbye goodbye， 我们继续疯狂，在你踏过的球场上继续发光。
伤，是你让雪域起了变化而留下向往。 Goodbye Goodbye， 我们继续疯狂，在你踏过的球场上
首曾经疯狂跟大家做分享。其实这个棒球运动啊，在台湾可以说是一个很具共鸣的运动项目，包含这个普遍性啊，大家的认知熟悉度是很高的。那除了台湾自己有职棒嘛，然后在不同的年龄层都有蛮多选手在比赛在参与的。那如果到职棒阶段呢、啊，包含现在啊，人家说中职的各个队哦，他们也有很多的应援歌曲哦，可能选手有自己的应援歌，那个球队自己本身也有，并且还分好几代哦。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回忆。如果你很热爱看棒球的，可能那个前奏响起，你就可以一起唱哦，或者是你就知道哪些地方要吼要喊，真的很厉害哦。并且在现场看球赛，那个感受更不一样。那个很大家常常去看球赛的球迷啊，真的是只要前奏一下，谁上场谁怎么样，就知道要喊什么。哇，大家应援做得非常，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化，又热血然后又感动。那有的时候刚提到，因为棒球这个运动赛事它也有到国际的殿堂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期待说，我们很优秀的选手可以在国际上发光发热。每到这时候啊，不管你是哪一个，例如说中职球队或哪一个球星的 fans 哦，大家是人家俗称枪口一致对外哦，一起为代表台湾的队伍加油。那真的是看运动赛事或者是提到棒球，大家都会觉得在自己的也许什么求学生涯呀、或青春的时候啊，甚至有些看棒球胖看到老的这些大哥大姐们哦，心里都有一块哦专属于棒球的回忆，然后充满着热血跟有趣的地方。 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个热血的话题哦，诶，有没有觉得脑中迸发出很多回忆呢？其实看棒球的这个球赛哦，除了现在大巨蛋是一个室内的场馆，多数情况下就是一个户外的场地哦。有的时候大白天的下午看球还挺热的哦。不过对于热爱棒球的粉丝来讲哦，他们是无惧风雨啊，一定要去现场支持。有很多人啊，休闲就像刚刚提到的去看球赛啊，或者是去从事一些户外活动，像现在很多人很喜欢露营哦，露营啊，有些人说这叫做享受不方便，因为你可以好好的在家里休息嘛，干嘛露营呢？露营就去外面，哎，你要搭帐篷啊，要自己野炊啊，总归要准备好多东西，很麻烦，对不对？但是这一个过程，有些人会觉得还蛮疗愈的。但其实哦，现在露营啊，虽然很多的这些设备，就是刚刚讲说什么帐篷啊，这些厨具等等是可以重复再利用的哦，但是因为我们去外面露营，可能是去露营区或者是野外，偶尔还是会制造不少的这个垃圾哦。很多人在推广的就是俗称的绿色露营，也就是我们可以远离尘嚣，逃离都市，去山林里面去露营，享受一种质朴的生活啊，一种不方便的生活，但是也要同时注意到环境环保的观念啊，至少对大自然造成的负担，就是刚刚讲到的绿色露营哦。诶，有什么方法或者几个步骤呢？如果你喜欢露营想要尝试的，诶，不妨可以试试看。第一个哦，就是啊，要选择合法营区，不干扰野生环境。其实露营并不是你只要找到一片空地就可以露营哦。当然，这个找合法营区啊，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哦，因为风景秀丽，或者是有人在山上可能自己有一片地或什么一栋房子，就觉得我把它改成露营区，但其实这是要申请并且合法通过的。它可能主打风景秀丽啊，提供你一些很方便的设施啊，但是你要注意哦，你去之前就是要选合法的营区，并且选的地方哦，尽量哦不要干扰野生环境。如果真的想要做到绿色露营哦，可以将呢不过度施肥或者是保障动植物共生的营区纳入考量，像是选一些小碎石啊跟草地融合的地面哦，不要去选择说诶好像都已经帮你整顿好了哦，一切都是非常人工的哦，尽量是保有土地原貌的营地，是比较自然的环境哦。那当然，这样可能有些人觉得比较不方便，或者觉得好像这样露营起来比较不舒适哦。那大家自己去衡量一下，选择合法营区，不干扰野生环境。再来第二个哦，就是以租代买，不要着急买露营器材。很多人说，就是开始露营之后啊，东买买西买买啊，或者是有外面有那种什么户外的那种用品的那种专用店，去买的时候哇，琳琅满目，说帐篷几人帐哦，还有这么多种类，到底是要买哪个啊？有些好贵，有些好便宜，那有些人就是不是要买好一点，就会有这种想法哦。但其实现在啊，这个露营器材装备百百种，并且一直推陈出新。其实你可能初期才刚开始露营，你也不晓得喜不喜欢，也不知道自己会露营多久，会露营几次。以租代买哦，是省钱的好选择，并且呢，你也可以透过租用的方式去了解说对器材的认识嘛。不用一开始就先下手买哦，很多东西其实租就 OK 了，或者是有些替代品哦，不见得就说这个东西就应该按照它规定的方式用，然后其实可以自己想办法，这是一个循环利用的概念，不用着急买露营器材。再来呢，就是在露营活动当中，其实很常会产生一些消耗性的垃圾，就像刚刚讲，你要吃东西，要有一些包装，诶，塑胶的等等哦，还是可以携带环保餐具，并且使用环保的这个洗剂哦，洗碗巾等等哦。那有的时候啊，有些食材可以在家里准备好，用保鲜盒去做一些包装那你其实就可以减少在户外留下垃圾的风险。那甚至也要提醒哦，你真的在户外偶尔还是会制造一些垃圾嘛，必然的，这些垃圾要带走，不要留在户外哦。那刚提到环保的洗洁精哦，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很多洗洁剂都有一些化学成分，那你有时候在户外去洗的时候，那些水就会流入土地跟河川，有些人会想说好，我才 这个一家四口来露营，我们用水洗碗是能弄多少？当每个人都这样想的时候，留下的残留物就很多了。所以尽量选择呢，纯天然无化学成分的洗洁用品。再来还有一块哦，就是放下三 C 啊、用全身心哦来感受大自然。露营是很夯很盛行，既然都想要上山下海露营了，就放下这些科技的产品吧，真的感受活着的感觉，感受呼吸的感觉，感受山林的变化，感受空气的流动。我觉得这应该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哦。刚刚是提到想要来尝试露营的，或者是有些人还是不知道露营的魅力哦。其实露营真的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最主要就是让我们更加体验到，体会到如何跟大自然共存。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来听到的是自然而然杨丞琳所演唱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有精彩的访谈故事要和大家分享。
爱会落在哪里，就像文采谜语，可爱又神秘，彩虹笑得好开心，相爱的鼓励，或许我们都不懂什么才是爱情，我只想跟着感觉前进。 I will run, run, run to you and run, I run, run to you, 自然而然想你，自然而然
你知道自治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报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读书哦。我们常说这个说话是有技巧的，很多人都觉得说像我这样广播主持人啊，应该要很会说话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我是很会自言自语啦。其实我们平常讲会说话，有的时候是像我们在面对和人相处，或者在职场上，你会觉得说，诶，这个人哦，好像只要想要做什么跟长官报告无往不利哦，就是只要一提出来总是能受到别人的采纳。一方面可能在于他的提案本身就很好之外，可能在说话上面他有一些技巧，我们好听一点哦叫做说服啦，说服的能力哦。如果说的比较白一点，人家讲说诶，感觉哦有一些话术，听话术感觉有点负面的感觉。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哦，要介绍这一本呢叫做操控与反操控，听起来就好像那种宫斗片一样。邀请到的是远流的编辑哦，陈希林来到节目当中。希林你好。
Hello， 主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操控与反操控啊，当初我在看书的时候，我有一种好像要了解人家到底是如何说谎骗人的感觉，操控感觉不太好齁，就是说我好像被人家摆布了，人家叫我干嘛我就默默听了人家的话，那我却不自知。其实像刚刚讲到操控啊，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心机，但好像在说当中我们常常也在操控别人，或者是被别人操控。欸，
嗯，其实齁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其实你的语言带着力量的，
嗯，
您讲出去的话其实是有效果的。
嗯，
那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不自不觉就别人的语言里面所含的力量给带着走了。
哦，
这个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被操控了。
嗯，
对。那么如何反制操控，不要让自己被别人的话带着走，这个是一个。
嗯，
第二个呢，操控的意思是说，就是说我比方说我来想象，也就我向我的老板提案，或是我跟我的朋友讲说，诶，我们去哪里玩好不好。
哦，
为什么别人的建议别人的提案呢都很快就获得通过。
嗯，
为什么我没话一讲出去惨了，整个赖群里面三分钟没人回答。
嗯，
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呢就是说话语其实是有力量的。
嗯，
那这本书它的书名虽然叫做操控与反操控，它其实是呢是在我们带领我们去思考说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就是说修辞逻辑。
哦，
还有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别人的话语当中去侦测，去知道说诶，他此刻正在用某一种谬误，那从而避免自己掉入这样的陷阱。所以这是这本书操控与反操控它最大的目的。
嗯，是。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有一种想要那种揭开别人那个话术的那种感觉。
嗯，
可是一边看啊又觉得说好像有蛮多技巧很适合运用在生活当中，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你在职场上面，或者是你就算是个学生好了，你要跟这个分组讨论啊，你希望你的提案啊你想法能被采纳，你要说吼才能让大家不容易接受，其实它是有很多的方法在里面。其实介绍了很多的技巧，我自己看的时候刚开始在看目录啊，我就觉得听起来好像那个骗术大集结。它有一部分是介绍包含沟通上面对话上的技巧，有一部分是讲到一些认知上的谬误，就说他也不见得是完全的骗你哦，是他就是有部分的事实没有告诉你。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好常见哦，并且可能因为我自己做记者的关系，
是
常常你知道看那个新闻媒体报道，就特别有感觉，
特别会有这样的感觉。对，
尤其是在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特别讲到那个巧妙的说谎。
嗯，
我想说天哪，
说谎，对，
书还要介绍什么叫做巧妙的说谎？可是我觉得看那一段的时候啊，我特别有感触的地方就是，就像刚刚讲到的，很多事情啊，他也没真的骗你，只是他没有把事情说完。
对，
就像我们常讲的，啊，有的时候你事情就讲好的那一面，你也不会讲不好的那一面，他也没骗你啊。嗯，
是，
只是你当下就觉得说哇这个好棒哦。其实在类似这样的篇章当中还蛮能跟我们的生活做一些连结的。
对，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对话，其实我们真的这个说很像一种运动叫做击剑。
哦，
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嗯，
然后你没有什么时间反应，常常对方抛出一个招的时候，你还来不及，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一下这个话带过去的时候，诶，你好像就丧失了话语权了。所以呢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如何防卫自己，然后不要掉入这样的陷阱里面。比方说书里面，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就说巧妙的说谎，这个是属于就是说我们如何去防卫自己，
嗯，
去免于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十大言辞操控法。
哦，对，
比方说哈，如果别人跟你讲说，哎，我今天在办公室哦，哇，我过得好好，大家都送我东西，
嗯，
我们会认为说，哎，这个人他是就说是一个办公室红人，
对啊，人缘好的人啊，
对，这叫做片面事实。他没讲的是说，因为我今天被开除了，所以大家觉得我很可怜，所以就对，这叫做片面事实。那这个呢？有一种片面事实叫半真半假、
啊、
我告诉你真的，然后我也告诉你假的、
嗯、
然后有一种事实片面事实叫半真半略过、
嗯、
我把真的事情告诉你、
嗯、
但是我不想告诉你的我没有讲、
哦、
那所以呢其实哈，就说我们要去提防别人用这些方法跟我们说话，
嗯，
那有很重要的其实哈，就是说时间久了我们一定会发现，
嗯，对啊，
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就说巧妙的说谎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片面的事实呈现啊，我们要注意的是说，就是说我们不要让自己陷入就是说被别人这样的陷阱所害、
嗯、
那我们也要知道说，当我们这一次选择我只揭露片面事实的时候，我在适当的机会我要把它讲得很清楚、
哦、
这样子才是长久诚信的一个方式，
嗯，是。
那同时我们在讲谎话的时候有一种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肢体跟控制我们的声调。
哦，
我平常跟您讲话的时候是大概是用这样声调。
嗯，
接下来我今天要我接下来要跟您说谎，我的声调就被人讲说，喂，我告诉你，我今天早上因为公车迟到，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来上班。
太明显了吧？
这个太明显了，
嗯，
对不对？那所以呢，换句话说，您平常呢，如果你真的就是说想要在这一刻想要掩盖某个东西的时候，平常你就要锻炼你的肢体，
哦、
然后你的声调，甚至你的眼神，
嗯、
这一些其实都是要锻炼的。
嗯，哇，哎、欸，其实像刚刚讲到这一段，我一边看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人的工作可能要面对推荐啊、销售之类的。我们常常会讲说，哦，好像很多人买东西哦，那就啊，我被那个人骗了啦，这个东西哦，明明就没有那么好啦，然后就冲动消费啦。其实有的时候，你不免去思考说，对啊，那我刚刚怎么会如此冲动消费了呢？也许就是因为像刚刚讲到的，他讲的的确也是某种度的事实，可是他没有把不好的告诉你，嗯、啊，你那个情绪上而被他带。你就觉得哎、欸，好像赶快不买来不及哦，现在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没了，反而也很容易掉入像刚刚讲到的相关的陷阱当中。所以我觉得西林讲到一个东西很重要，如果你是说话主述者这一方哦，你也千万不要以为说你瞒得了这个一时哦，就瞒得了一世啦、
嗯嗯、
你只是让使得这个对话比较顺利，等到像刚刚讲到像这种销售或什么、
嗯、
你东西拿到之后是怎么样的东西就是怎么样的东西嘛。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生活当或工作上面要特别小心的，不要想说，哎、欸，我的话术很好啊、
嗯，
哦，我的业绩很好。可是如果你一开始的东西本来也就没那么好，
是
你也不用妄想说，哦，会这样子让你的路可以走得更长远。
对对，其实哈、哦，就是说他这里面讲到一个，比方说，假如我今天要把这本书卖给您，
嗯，
然后您呢就会讲说，哎呀，这本书很好啦，可是它怎么这么贵啊？
哦，
当您讲出它的缺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身为对方，我就要立刻接着您的话说，对，就是因为它很贵。代表着接下来您要开始阐述，代表他品质是很好。这个作者哈，就是说操控与反操控，这个作者他是很有名的，他在欧洲是这个修辞演讲比赛的冠军。
哦，
接下来您要开始去强调，你就是说这个产品它的重要性，
嗯，
这样子。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使用的技巧。
嗯，
我们不管是就是说大到就是说国与国，或者是就是说跨国企业之间，小到我们去菜市场。那我们这种人跟人之间的交易往来，朋友之间的往来，其实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技术。
嗯，
那所以这本书呢，操控与反操控，就是在它的功用，就是在建立我们这样正确的观念。
嗯，
然后也同时也替我们建立起防线，
哦，
不要落入别人的语言陷阱。
嗯，是，大家不要想说我们今天是来告诉大家怎么说谎的。
嗯，哼
哼，但我觉得真的就像刚刚讲的，很直观的提到说谎的这个篇章，大家也可以马上联想到生活当中，也许是跟政府政策啊，人家常说什么大内宣大外宣有关，你可能就会更加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
嗯
嗯，很多东西也不要片面的相信，哦，看到什么就信什么，自己要建立起那道防。那除了像刚刚讲到这种比较像是告诉大家自我防护的这些小技巧之外，其实有一些东西，哦，就像刚刚讲的对话会去引导嘛，像里面特别提到用那个问题来引导对话。其实我觉得那跟刚刚提到像是你要做销售啊，或者是你想要提案，都还算是蛮有 帮助的，因为提问有把球再丢回去对方，让大家，我觉得有种说直白点，好像让对方直接落入你挖好的洞里面那种感觉。
对，我们就是说在提问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说真的，如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的语言是带着力量的。我在提问的时候呢，其实我可以用一些小小的技巧，使得对方呢，就说按照我所给出的这些暗示去做思考。举例来讲，我来问您说，哎，我们这个节目我们本来就说是礼拜三下午要录音，那现在我时间不行，这样好不好？您是觉得礼拜四下午录音比较好，还是礼拜五下午录音比较好？这个是一个问话的技巧。
对，
那所以呢，这时候我就给出两个选择性，对方呢就会从这两个给定的条件当中，他去选一个，对，他去思考。好，那这一些技巧呢，其实我们在常常就说接到那种电话行销，我们常常会听到，对不对？他说啊，某某先生你好，我们要卖给你一个东西啊，那我今天晚上来拜访你好不好？还是我明天早上10点来拜访你好不好？这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提问的方式呢，其实有一个是很棒的，叫做恭维式的这个提问。
称赞吗？
称赞对方说，哇，请问微微，为什么您能够把节目主持的这么成功呢？其实。对，就是说对于听话那他好像也受到了恭维，对不对？那这样呢，其实某个程度上这也是人跟人之间，陌生人跟陌生人之间呢，就说建立一种，就说快速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方法之一啦，对不对？我们要特别要提防的是我们在公司开会的时候常常会被人家就是冷不防抛一句说，哎，你这个烂问题你到底是花了多久时间去思考啊？
这个
叫什么？叫攻击式的问题，对不对？攻击式的问题其实接下来你就会听到被攻击的那个用尽全力去替自己
解释，
对
啊，对对
对，
辩驳嘛，
要不然就是努力道歉，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等于说掉入对方的一个陷阱里面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随时都要好像就说真的是要，我们要有这样的问题意识，知道说别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提问，我们才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答。还有一个常见的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就说媒体上也常见，就叫做连锁思维。我一连串噼噼啪啪丢了四个问题出来，对不对？对方一定听不清楚嘛，于是呢他就会尽量从其中去选择回答一个问题。他答到一半我就打断他说，你为什么要漏掉我刚刚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你是害怕还是不敢想起来？
你在诱答他那种感觉。
对。好，那这些方法后你说坏不坏吗？非常坏，但是有没有效也非常有效。这些呢其实是就是说是攻击性的。那另外一种我们可以用一些防御性的。那比方说如果就是说你可以用一种回音式的。对方讲了一大堆，然后你就把对方的话再讲一遍。然后说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对不对？
确认他的那个问题细节啦。
对，这个某个程度上它也叫做积极聆听。我们举例，比方说我在公园碰到一个老阿婆。那老阿婆就开始，他都没有跟他讲话，于是他就开始讲他儿子怎么样啊，他媳怎么样啊，他孙子怎么样，讲了半天。这时候你只要稍微积极一点聆听他的话的时候，他就会把他身世从民国这78年一直到现在全部都告诉你了。所以这个就是积极的聆听方式。其实，在心理就说那种谘商心理或者临床的心理师，他们常常会用这种积极的聆听方式，就说对方讲什么，你想要跟他头，然后说
有一些回应，
对，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当举例，如果我的朋友在伤心中，在难过当中，我在陪伴他的时候，老蒋我也没经历过他的那些遭遇，我不晓得该怎么说，对不对？这时候不妨让他说，然后你就积极的聆听，点头说这样子啊，哇，怎么这样子呢？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学会怎么问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学会怎么去回答别人的提问哦。西林刚刚特别讲到说，那种可能是相对很有目的式的一连串的提问啊，或者是在题目这个问题的当中有一些诱答的选项啊，让他不得不做一些选择。我觉得像我采访最常听到这种的，尤其是我们记者，真的就是你官员站在你旁边，你听别家的那些哥哥姐姐们提问，我就觉得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其实听久了你认真去听那些记者们的问题，大概知道他想要得到什么答案。
对，
因为好的问题可以直接引导出他想要讲的话。
他想要，对，好的问题，就你这问题问对的时候，你今天晚上的画面就有了。
对，
那我们也可以从就说回答者的这个回答的答案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出来，最常见的叫做问 A 答 B。
对啊，就答非所问呢、啊。
答非所问，而且那一长串还非常长，对不对？讲完之后，你连发问者自己都有点忘了。
我刚刚问什么？
对，那所以呢，另一方式呢，就说，当你在回答对方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叫做飘走 所谓的飘走的意思是说，比方说对方问您说，嗯，你觉得国人这个每年阅读这个什么，比方说国人阅读书籍的这个本数一年比一年降低，这是一个很严重警讯，您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嗯，
您就可以飘走，你说是的，阅读程度的降低呢，这是我们要急需处理的问题。但是相较之下，我们目前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大家要知道，不要忘记喽，就是我们快要没有水了。没有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有四点做法，保证大家一定都有水。马上问题已经飘走了，但是你已经安全了。你作为回答者，你已经避掉了前面的那个问题。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特别喜欢关心台湾的一些生活，常常看那种有些无聊，常喜欢看新闻，嗯，你会发现，大家俗称有点讨厌的政，其实他们连回答问题的那些方式哦，都是有一些技巧在里面的。
对，而且那些政都可以当成经典教科书。虽然我们讨厌他，我们觉得他们这样不对。不过哈，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说，第一个人的语言带有力量，
对，
语言可以影响他人。第二个哈，日常生活发生的这种语言的急件、语言的交锋，速度太快了。所以如果没有好好的事前的这个准备的话，你很容易哦，就是比方说被人家说服、被人家骗走、被人家什么，事后才懊悔不已，
嗯，
你知道吗？所以这本书《操控与反操控》啊，我特别推荐他的这个作者，
嗯，
他这作者是一个德国人，
嗯，
那他德国人呢，他就是说他在德国，他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法律教育，
嗯，
那他得到了就是说他叫做完法律人的这资格，
嗯，
这个资格需要两个阶段考试，
哦，
其中还包含一个考题叫做演讲。
啊，还有考题是演讲。
换句话说，德国的法律人对于这个逻辑，对于我们日常的就说感知上的这些谬误，或者是就说语言的陷阱，他们是非常的清楚的。
嗯，
而且辩论比赛在欧洲是有非常就说源远流长的历史。
对，是的。
对，所以这些都是就说经过研究，然后有科学的证据的这些语言方式，真的值得我们练习。
嗯，是我们先简单谈到这个操控与反操控哦，尤其是几个也许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较关切的，或者是最直接的反应。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呢继续来谈这本书。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人社福。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还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这一个小时这一个整点呢，一样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哦。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是远流的编辑陈希玲，来到节目当中。希玲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谈到的叫做操控与反操控哦，这样子的一个书名，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好像那个宫斗片哦，很心机哦，但其实大家要相信哦，这个语言哦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平常不论是说争取我的一些工作机会啊、提案啊，甚至说小到我们在学生时代哦分报告什么的，对话上其实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技巧。之前我们曾经谈过的，就说有些巧妙的说谎方式，或者是你透过一些问题来引导你想要的答案，引导你想要的结果跟结局。除此之外，我觉得除了书里面有非常逻辑性的告诉大家一些沟通或者是对话的方式之外，其中有一篇呢特别谈到了情绪，就说我们毕竟还就是人嘛，人还是有感情的。虽然我们用了一堆那些技巧，听起来好像很科学哦，就说怎么做容易让大家有一些偏误哦，但是用情绪来控制他人，听起来也是一个很这个手段很高明的方式。心里可以帮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用情绪控制他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简单。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去外面开会，那就说你知道吗，就说上班开会通常都是相对的双方嘛，然后我们开会讨论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对方有一个人开始抓狂了，他就大吼大叫，然后呢用谩骂的方式攻击我们的论点，然后讲述他说他对我们有多么的不满，最后他的结论就是抓起桌上的这些文件往地上一摔，他就走出去。
好情绪化。
okay， 好，那我那个时候呢就暂时就说，那我那时候如果你知道凭着当时的本能了，我真的想站起来立刻掐死他，你知道吗？
想这个人在干嘛。
okay， 对，好，可是呢好没关系，反正我们后来就等于说那一天我们就把那个事情谈完了，想说那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这样不行的话我们另外一个方法可不可以等等等等等。那天回家之后我真是巴不得我可以立刻掐死这种人，
还在想这件事情啊。
好，那这个事情呢，这个情况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发现哦，用情绪操控他人，哇靠，真有用。因为这个人的那天的那种行为就影响我那个情绪，然后被影响好几天。同理我们上班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家里常常有碰到，当对方开始抓狂大喊大叫的时候，我们情绪一定会受到影响。
对，
这个是用情绪控制他人。第一个，从坏的一面来讲，这招你可以用。你可以经过精心设计的时候在适当时候爆发出来。
适当生气，
对，会被你吓到哑口无言，然后你就赢了。反过来讲，当对方做出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心里告诉自己说，我们不是原始人。你要大喊大叫是没用的。你知道吗？好，就说用情绪来操控他人，这个是方法一。另外一个用情绪操控的方法呢，就是长期于父母跟子女诉诸同情。
小孩子情绪勒索。
对，情绪勒索。那小孩子周末要出去跟同学看电影，父母说，我年纪已经上了，你不能在家再陪我一下吗？我你身体最近又不好，你也知道什么的，等等。好，这个就是一种情绪的勒索。还有一种用情绪操控他人的方法叫做诉诸恐惧。如果你曾经认识任何在推销保险的人，他就会告诉你说，跟你一样的年纪，跟你一样的职业，跟你一样的性别的人他就是因为没有保这个险，所以才怎样。哇，他现在好惨哦。这个叫诉诸恐惧。对。那所以呢，当我们就是说我们知道对方的言语的陷阱里面，当我们知道对方可以有这几种这种用情绪操控我们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不要踏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
其实我也是看到这篇章的时候才突然觉得说，说不定有很多人在那边爆气，早就是他设计好的一个安排。
对，所以我们
说不定他本身并不是这么情绪化的人啊。
对，所以其实就说对这个这样想起来，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你知道吗？我们竟然可以用爆气，用精心设计的故意爆气而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对不对？那同理，当我们看到别人抱歉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知道说这个人情绪控制有问题，对不对？第二个你要在心里就是说宣告说这招没用，少来。
我们还是要就事论事啊，不要被他情绪带着跑。我觉得这其实真的不管是像讲到说职场上，或者是像刚刚提到说跟父母沟通相处上，这真的是最常用到的。毕竟那个情绪不管是生气啊、难过啊，或者是无视哦，无视也是一种情绪哦，其实真的都会被影响到。有的时候我觉得 要说自己被影响，还真的要锻炼一下，
真的要锻炼。对、嗯、所以就说其实好阅读，就说为什么书里面黄金屋阅读是能够帮助我们筑起这一道一道的防火墙、
嗯、对，
超容与反操控这本书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辨识出别人话里面的陷阱。
嗯，真的。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用情绪控制他人，有的时候也许是某种程度哦，你会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很多人讲说哈，这样子好像很心机哦，但我得讲很多人就是会不小心就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就像刚刚讲的、啊、有的时候你不是也会装装苦肉计吗、嗯、想要做点什么事情，诶你就装可怜嘛。
是，
其实我们好像都有本能去操控别人、欸、
对，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要什么我就哭就好了、
哦、对
不对、
啊、
当我长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也知道就是说怎么样挑拨几个同学之间，以便让这个人礼拜六不要跟他去看电影，而要跟我去骑脚踏车、嗯、等等等等等等之类的。人先天上就是会操控别人的。
哇、欸、我就认知到这一点哦，我一边看的时候就觉得哇，其实每个人也都蛮邪恶的。但我觉得好像就是生存的本能啊，就是你会找到一些方法去达到你最后想要的目的。
其实哦，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讲的这些话，嗯，不说前面透露一些我们的讯息给对方知道、
哦、
希望能够就说很巧妙的就说能够影响他、嗯、能够让他对我们就说有不同的看法、
嗯、
对不对。举例来讲，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就说适当的使用专业术语、
哦、
适当的使用外语的词汇、
嗯、
你知道吗，不要做太过分，一点点就好，就好像你知道吗，那种特殊的调料香味，当你用的对的时候会让人家对你刮目相看。
嗯，
你知道吗，就是说凯撒大帝他一个很有名的，有一次他打完仗他打赢了、嗯、于是呢他就要写信回报说我打赢了。
嗯，
他当时讲的他就是讲三个句子 Veni Vidi Vici， 用法文念起来就是 Veni Vidi Vici、
嗯、
他讲的是这三个句子，就是说我来到这边我看到了我赢了，我来我见我政府。
嗯，
这样好，这么简单的这一个句子呢，这是人类修辞上的一个极致的一个表现。
嗯，
好，以上刚刚讲的那一段话呢，就是书里面讲的例子。当我们如果有的时候偶尔透露一些外语，嗯、你知道吗？大家就会说：“哇、哦，你好像很厉害哦。”不厉害，这都是我们从书上背的。
哇，哎、欸，可是就像刚刚讲的、哦，要那个适可而止哦。大家也知道，有时候用太多，人家就觉得你很 gay 白这样子。
没错，
所以你真的就是要点到为止。但是这些方法跟技巧，平常也许我们常看别人用、
嗯，
或者是你自己时不时会不小心用出来，但偶尔透过阅读，你去整理一下，哎、欸，其实有很多的方法，也许你试过，可能会有助于在你的生活当中，不管是职场上啊，家庭上啊，沟通上，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嗯，
像我刚刚提到说，也许我们一边阅读，你才会发现说，哈，我每个人好像其实都说自己没心机，但其实都还蛮心机的。
嗯，
里面有特别提到我自己蛮喜欢的一点，就是讲说那个操控的道德性，
操控的道德性，
对，就听起来说好像人都。大家都心有歹念的感觉，那你的确就会像我刚刚讲的，哎、欸，一边说哈，那这样好吗？我们是做人很不真诚啊，还是说我们这样子，会不会很坏啊？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反问自己说，天哪，当个好人也没什么用啊，就是吃尽苦头而已啊，就会一直不断的反诘，你知道吗？
所以哈，其实哈，你嘛也唯有这种德国法律人受过这么精密的这种，就是说逻辑还有哲学上的思辨的训练、
嗯，
他才能够把操控这个东西哦。把它分级
哦，
依据就是说是故意还是过失，依据对方是否受有损害，依据对方受的损害的这个急剧、
哦、
然后把操控这种道德性分成七种不同的操控。
嗯，
对，那这个是书里面他会向我们介绍的。
嗯，
但我自己我觉得哈，就是我看完这本书《操控与反操控》，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说，这些方式哈，我们可以训练之后用在自己的身上。
哦，
举一个例子，就是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语言是主动语言，叫做有利谈话。
嗯，
有利谈话意思就是说是主动的，是做一个是做一个宣告的。
嗯，
举例来讲就是说。我不愿意过着这样的生活，
嗯，
我不愿意跟他一样做出这样子不光彩的事情，
嗯，
这叫做主动，
嗯，
对不对？我不愿意，我拒绝这样子做，
嗯，
跟我不能，其实我真的不想像他那样一样，嗯，做人做成那样，我真的不想那样，
嗯，
后者就说我不想，我不能，这种事叫做无力谈话，
嗯，
所以就是说哈，当我们在想要减肥，想要运动的时候，
嗯，
请你用这种方式，就说暗示自己说。我决定，我选择，我要去运动。
嗯，
我选择，我今天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要吃巧克力糖了。嗯，等等， 对不对？那这样的方式呢，效果会比较好。
嗯，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很多刚刚提到，也许你一边看你会有这种很纠葛的地方，就刚刚讲内心纠葛的地方，但你也会觉得说，诶，透过学习到更多的技巧，也许是有助于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自己觉得还蛮实际的，一方面可能跟我工作有关，再来就是你会觉得说，诶，更会想要去观察说别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下意识去做这个选择，他其实可能不会像我们讲说，哦，我现在就用什么招数好了，他可能也不会想那么多，但他就会自己演拟出一套应对进退的方法。
对，可是这终究是他生活经验的累积。
哦，对对对。
但如果我们能够用书帮助我们，让我们就说累积的更快更多更好。
嗯，其实我觉得的确就是一些方法啊，然后更多时候就像刚刚讲到的，它有很多的逻辑啊，甚至刚刚讲哲学在里面，因为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相近。我自己看完的感觉就是，好人真的是不长命啊，你还是要有一点你说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想要当一个单纯善良的人，可是你还是要知道这世界运行的规则跟法则啊，不然你怎么去跟这些妖魔鬼怪打架呢？
对对对对呀，这样讲真的很对，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真的某种程度上就像是面对各种不同的妖魔鬼怪。
嗯，对。
书里面有讲五个方法，让我们能够快速的结束不愉快对话。当我们在人生当中，人家打电话来什么，就说不愉快的情况上，我们有五种方法可以快速的，你知道停止了。
嗯。
那其中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很喜欢，就是好，那就这样。就这样子、okay、
就这样就马上结束
对 对, 對
我不评论啊，反正我们就这样结束吧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我们生活，一边是生活经验的累积啦，一方面透过书籍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方法可以运用，你会知道说哦，为什么人家这样用他会得到这样的效果，也许你可以尝试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中。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这一篇哦，叫做操控与反操控。我觉得不是说要大家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心机的人啦，但是你至少要这个自我防护的能力啊，跟别人在应对进退上面，诶，你可以也许看破别人的一些小技巧、哦、做出一些保护自己的一些做法，我觉得是蛮实用的。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远流的编辑西林来到节目当中，非常谢谢西林。
谢谢大家。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和大家分享完今天的主题哦，当然也来听听好歌曲，玛丽亚·凯莉所演唱的 We Belong Together， 我要我们在一起。 I didn't mean it when I said I didn't love you so I should've held on tight, I never should've let you go I didn't know nothing, I was stupid, I was foolish, I was lying to myself I could not fathom that would ever be without your love Never imagined I'd be sitting here beside myself Cause I didn't know you, cause I didn't know me, but I thought I knew everything I never felt The feeling that I'm feeling now that I don't hear your voice Or have your attention, kiss your lips, cause I don't have a choice on the radio, sing to me. If you think you're lonely now, wait a minute, this is too deep, too deep. I gotta change the station, so I turn the dial, trying to catch a break, and then I hear a baby's face. I only think of you, and it's breaking my heart. I'm trying to keep it together, but I'm falling apart. I'm feeling all out of my element, going this quiet, trying to figure out where the hell I went wrong. 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最后和大家分享的歌曲《让每个人都心碎》，来自信所演唱的歌曲。
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静静一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流泪？
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好张伯啊。今天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偌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到国民法官。一摆证明，你用你的经验跟着伊的智慧，跟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麦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